第七集。
第二天起来，他也没有抱我，我亦没有吻他，各自出了门上班。等我加班到12点回家，推开房门时，我才发现他已经走了。屋子里空无一人，他的东西都不在了。桌子上留了一张字条，我懒得看。躺床上玩了会手机，忍不住想找他，找了，感叹号，打电话无法接通，微博私信对方已将你拉黑，网易云私信对方收不到，打开战网客户端，对方正在玩炉石传说，放心了，丢掉手机睡觉。第二天房东来收房租，那是一个40多岁的北京中年男人，没有成家，无儿无女，过得挺潇洒。他见面就问我眼睛为什么红了，我说熬夜了。哭的吧？没有。他继续说，分手了？不可能。最后他说，为爱情流泪不值得，老哥的人生经验我活得那么多年了，听我的没错。然后问我，
他们都走了，你为什么不走？
接着补充道，
你再难过，房租也一分都不能少啊。
一切又回到原点，当初为什么要跟着伴侣来大城市呢？我真的佩服那些这么做的人，他们都应该上奇葩说，这世界变化太快，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不爱你了，说不定哪一天你们就待不下去了，而之前的付出都变成了沉默的成本。年轻时的爱情是奋不顾身的，年纪大了就是问自己值不值得了。我估计很多人也只是强撑着，至于爱早就不在了。房东趁着我伤感的间隙，四处查看了那些已经没有人的房间，并且不时感慨，
哎，这房间以前住着一个河南的老板，卖保健品的，我租给他8年了，这次估计是撑不下去了，走了。你隔壁不是一送外卖的吗？老是跟我说工资没有到账，可不可以延几天？人挺好的，蛮热情的一小伙子，没影了。
唉，年纪大了，看不得这种事情。
可谁让我是房东呢？该收的钱，我还是要收的嘛。
几句话，说得我非常难过。那天我连班都没去上，不去上班也没人找我，看来我是被世界抛弃了吧。试探性地问领导，我今天没来，生病了，没事吧？他打了一串点点点过来，然后说我已经离职了。我有点诧异，但又觉得在意料之中，领导对我挺好的，虽说职场无朋友，但我们却像多年好友一般，互相激励，互相扶持。后来听说他开会被客户骂，会开完了打开手机，女朋友要和他分手，他立马辞职买下午的火车票回老家了。这让我想到了那些在地铁里哭泣的人，那些年末突然决定离开的人。人们总是突然消失，我们不知道原因，他们就这么走了。年轻时常说，如果没能做到好好告别，将来是会后悔的。可每一次，就算提前做好准备，在脑海中想象无数遍，离别还是让人猝不及防。何况这是一个信息时代，曾经的离别是车站的眼泪，是马路尽头的凝望。现在的离别是什么？是手机上的一句我走了吗？是突然消失的好友位吗？还是再也没有人回答你的对话框？但有时我也会觉得，离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比如合租的外卖小哥跟我抱怨被交警罚款，抱怨客户总是给差评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他正在慢慢离开。再比如3年前刚来到北京，他抱着我欲言又止的时候，我也感觉 他已经在离开我了。然而，我们没有办法。古人总说生死离别，生死不多见，但离别常在。我们拥抱，然后离开。聂鲁达说，我们共同缔造了旅途中的一个曲折，这就是离别。但也许他们还会再回来吧，重逢会延期，但他应该不会缺席。新年的第一天，点外卖，打开门，居然是曾经合租的外卖小哥。他还记得我，他不停地笑。我说我以为他已经走了，他说没有。哎，回去了又回来了，再坚持坚持，也许明年会好的呢。已经是明年了，那已经很好了。你看，我这不回来了吗？去上班，老板兑现了他的诺言。而之前的领导，他跟我说，他在老家找了个不错的工作，女朋友也和他在一起，没有分手。他依然像往常一样，和我开黑打游戏，偶尔帮我解决一些工作上的问题。怎么讲？那些离开你的人，只是换一种方式陪伴着你。那天，我打开他留下的字条，上面写着，
别难过，我们没有分手，我们只是离别。
我笑了笑，给他发了句，你还会再回来的吧。这次我没有收到感叹号，这下我有信心说那句话了，新的一年一切都会好的。
普通以下的爱情故事。我和老胡第一次见面是在情人节。一般来说，一所理工科大学如果在地理位置上毗邻一所文科院校，该校的男生每年就会积极谋划大量的跨校联谊活动。大学那年的情人节单身狗联谊，我是理工院校派出的唯一女生代表，老胡是文科院校唯一的男生代表。当时不知道谁出的馊主意，二月的联谊活动竟然是爬山。女生们一个个爬得花容失色，而理工科直男们已经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了。当时北京下了一场雪，这场联谊活动的高潮部分是男女生组队坐缆车下山。我和老胡都属于孤儿型人格，爬到山上时发现人都下去了，只剩我们俩了。为了省钱，我们同坐一辆缆车。我至今无法忘记100多米的高空，-7摄氏度的空气，一望无际的石景山风光，还有冻得像两只虾球的我俩。在这辆高冷的缆车上，高冷的我和高冷的老胡互相不说话。我20岁的情人节，就这样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小白脸在缆车上度过。在封闭的二人空间里，气氛有些暧昧，但我们谁都没有和对方搭讪。下车之后，我和他一路并排往山下走，寒风凛冽，我们的羽绒服时不时地发出让人脸红心跳的摩擦。老胡忽然低头看我，我抬头看他，四目对视，我满脸通红，恰似一朵油菜花不胜凉风的娇羞。然后老胡转过头去，一阵恶心。之后老胡的脸色惨白，我内心一惊，难道我已经丑到男人看了都要吐的程度了吗？老胡蹲着问我，
哎，有纸吗？我恐高。
后来我就和老胡在一起了。老胡是个老实人，我们两个的学校相距一站地铁，但我们平时很少见面，电话也不打。我知道他是文科生，向往的爱情应该是才子佳人、飞鸽传书。有时候老胡会深夜给我写邮件，问我最近在忙什么。我说写作业。
这么晚了写什么作业啊？我帮你弄呗。
正好在研究有关斑马鱼消化器官突变体的课题，你帮我查查资料。
晚安。
我们在学术的道路上注定没有交集。我们的第二个情人节，老胡说带我去南锣鼓巷玩。老胡一带我出去玩，我就替他操心，因为我知道他兜里没几个钱。老胡家里条件不好，平时兼职打工，有时候还要往家里寄钱，在宿舍楼下买个煎饼都中气不足，缺乏自信。如果哪天扬眉吐气加了3根火腿肠、2根鸡柳，不是因为他那天食欲好， 而是因为他那天终于有钱能奢侈的吃一顿了。老胡跟我说，他从小的愿望就是在肯德基光吃鸡翅能吃到饱。说这话的时候，老胡的眼睛里有光。校门口那家黄焖鸡米饭的老板娘一见我们就如临大敌，白眼能翻到天上去。因为我们经常两人点一小份黄焖鸡，我负责吃肉，老胡负责吃汤泡饭，一碗汤泡五碗饭。后来这家店没撑到我们大学毕业就倒闭了。和老胡出去逛街的时候，我从来不会表现出对任何事物的热爱。老胡在北京逛了几次商场之后，就再也不去看货柜里的标价了，我也不看。我们拒绝被物欲荼毒，我们什么都不想要，同时也什么都买不起。我和老胡在南锣鼓巷逛来逛去，老胡不禁发问，
为什么全国的游客都要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来吃自己家乡的小吃？那些跑到北京来吃臭豆腐和酸辣粉的长沙人和重庆人是怎么想的？
于是我们饿着肚子牵着手在胡同里慢悠悠地走着，觉得我们超然物外，不染凡尘。老胡指着四合院里晾衣服的大婶说，
唉，以后咱们就过这种普通人的生活，斯是陋室，唯吾独心，养花种草，我们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下去。
我说，你看看那牌子上写的什么，
房屋出售价格，天哪，4000万，
是4亿。老胡沉默了。那一年的情人节之后，老胡往图书馆跑的次数也变多了。毕业那年情人节，我和老胡去北戴河看海，从沙滩回来的时候我们满腿是泥，附近找不到水龙头，老胡说让我等一会儿，然后他一溜烟跑了，回来的时候拎着一瓶矿泉水蹲下来为我冲脚。老胡平时从来舍不得喝饮料，也从来不买矿泉水，每次都拎着保温瓶回宿舍，在图书馆打一瓶开水，因为图书馆的开水不要钱。我急了，矿泉水拿来洗脚，家里有矿了。老胡一脸认真地说，
会有的。
我有点感动，想到毕业之后前途未卜，不知道跟老胡究竟能走到哪一步，就有些惶恐。但握着老胡的空矿泉水瓶，我心里又一阵踏实。我想，两个人真心相爱，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呢？这世上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呢？这瓶里面不就装着一片海吗？工作后第一个情人节，我决定给老胡一个惊喜，偷偷买了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车票。上车之前，我给老胡打了一个电话，今天一个人在家。
还能有谁？你又不在我边上，你呢？
我还能去哪儿啊？反正我又见不到你。沉默了5秒钟之后，老胡突然灵光一现，在电话那头大吼一声说，
我的姑奶奶，你快退票
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车站？我不退，我要见你。
我的老天爷，我在北京，我在北京。
结婚后第二个情人节，我和老胡已经在老家定居了，我经营一家花店，老胡创业做培训机构。我们在老城区租房，天台上种满了各种植物。下了班，老胡回家洗衣做饭，我在阳台上浇水。我们就这样熬过来了，其中经历的波折不必赘述，这一切都顺理成章。情人节晚上，我们的餐桌上有蜡烛，阳台上晾着衣服，天气有些清冷，空气里是洗衣粉的味道。我说，老公，咱们终于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了。老胡一脸感慨说，
是啊，以前都是普通一下，
以后就是普通的一家三口了。话音刚落，老胡的小白脸一下子涨得通红，他抱住我的肩膀问，
你再说一遍。
咱们家价值4亿的南池子四合院后继有人了。老胡试图紧紧地抱着我，又怕抱得太紧，最后握着我的手哭了。以往这种重要场合，老胡都是哭着哭着就笑了，他总是乐天派，这一次老胡笑着笑着就哭了。